录音啊。这个我们当中呢，我想知道一下啊，你们曾经有没有上过这个延伸制的这个神学课程？有没有人上过？没有啊？那你为什么对这个课有兴趣呢？一听到神学呢，有时候常常觉得是很 boring 的东西哈，因为是一个很生硬呢，很要费脑筋的东西，所以呢，就我不晓得你为什么这么有兴趣哈，你告诉我一下，有没有人愿意告诉我一下？几位就好了，我们时间很有限。
其实没有很有兴趣啊，如果很有兴趣，已经去修了、
嗯，已经去上神学院了，是吧？
我是觉得，因为这我们教会一直在寻找牧师，就是在很多时候他们说最好牧师要有神学训练。我曾经也知道有很多传道人，他们不一定要，就是像保罗那样子，神那样子呼召出来，不一定要经过神的眷，神可以直接的告诉他。
嗯嗯。
可是现在好像一般的趋势都是，大家都很希望说牧者有一个神学的训练。
嗯
到底有什么根
据 ？OK。好。
我觉得去跟牧道有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讲得很清楚。
嗯嗯。
很重要。
OK。请进。神学这两个字哈，到底我们怎么去解释它呢？这个神学这两个字啊，我昨天呢稍微提了一下，当我跟我的同学讲到说我去读神学的时候呢，他马上皱眉头，他不知道神学是什么。那么神学常常在一些人的心里面呢，觉得好像是很神秘的东西哈，所以我都有人就认为说神学大概就是神秘之学吧。很神秘的东西。那么也有的人呢觉得说，哇，读了神学之后、啊、可以站在讲台上面讲道，说很神气、啊、所以可能叫做神气之学吧。啊，你看呢，这些传道人呢读了神学之后就站在讲台上面讲，还可以讲得很大声、啊、有的还可以骂人，哇，都觉得很神气。那么也有的人觉得说读了神学之后呢就变成很神圣啊，啊，这个牧师呢都很神圣，这个所以呢有人，我的同学说你可以不可以结婚啊，好像读了神学之后七情六欲呢都不可以有，所以呢就会觉得说对神学呢有很多人有很多的不明白到底神学是什么。在今天有很多的学科呢，我们一听呢就马上知道说那个到底是属于哪一方面的学问，心理学啦、化学、物理、生物、经济、医学。但是神学我们一听的时候不知道说神学到底是哪一些内容啊、而且呢有的人去觉得那些读神学的人可能脑筋呢大概也是有问题啊，这个想要呢这个逃避这个世界。所以我那一个同学问我说你能不能结婚呢，他好像觉得说我读了神学呢就是进了修道院一样，离开这个世界呢不食人间烟火。那么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神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那么神学这两个字呢，它原来是从希腊文来的 theology， 最前面那个 theo 就是神的意思，希腊文呢就是神的意思。那么后面呢那个 theology 那个后面那个字根呢就是 logos， 就是道，话语。那么把这两个字呢合在一起的话呢叫做所谓的神的话语，那么这个字呢就是今天的 theology， 这个神学这个意思。那个道呢就是约翰福音的一开始约翰所讲的那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那个道，那个道。所以今天的研究神学呢就是研究有关于上帝的话，研究有上帝的话的一个学科啊，叫做神学。借着神学去探讨人跟神，神跟人，还有呢神人和万物呢之间的关系。那么谈到神学，我们既然说是探讨有关于上帝启示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呢除了基督教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宗教，比如说佛教。佛教呢他们是研究什么？研究佛学。那么其他的宗教呢，他对自己本身信仰的探讨呢是不是也叫做神学？不是。为什么？他没有直接的启示啊，照理讲呢应该是 其他的宗教呢，他在探讨自己本身的信仰的时候呢，应该也叫做神学，也叫做神学。只是呢，佛教呢，他不用神学这个字，他叫做佛学，他叫佛学。那么还有呢，一些其他的宗教呢，他自己本身没有一套有系统的这种教义的理论，他无从说起，他那个到底叫什么学？那么事实上来讲呢，那个是他们的神学，是他们的神学，而我们基督教呢是基督教的神学，应该是这样子分的，或者你可以说是佛教的神学，啊，这个哪一个宗教的神学？那么通常呢，如果你有问题，随时都可以发问哈。Yes。
因为神只有一个，怎么可以说他们？
你们觉得这个看法怎么样？因为神只有一个，他们不能叫神学，只有我们才能叫神学。
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称他们是他们的神学。
OK， 那我们应该怎么？
像那像佛学称为佛学，但是我们基督徒我就不应该称为他们是神学。
回教能不能称为他研究自己的信仰，能不能叫他的神学？
我觉得应该就像你讲，是他们信仰的学，他们的知识。
好，我想我们慢慢的把这个完了之后哈，我再来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哈。那么我们谈到神学呢，今天呢我们在讲到这个神学的时候呢，通常一般是指的基督教的神学哈，是指的基督教的信仰。那么所谓的基督教里面呢，是包括了哪一些呢？除了这个改革中的信仰之外，啊，这个新教之外，还有谁？天主教，还有呢？东正教。那么跟基督教有关系的还有哪一个宗教？犹太教。回教跟基督教有没有关系？也有一点关系。OK， 所以呢，在这几个范围里面呢，他们都通常都是把自己的信仰的系统呢，叫做神，他们的这个神学。都是用这个 theology 这个字哈，都是用这个字。基本上来讲呢，但是一般来讲到这个神学的时候呢，通常是讲基督教的信仰，或者是天主教的信仰，或者是东正教的信仰，主要是指这三个大的这个宗教。那么谈到我们自己呢对神学的认识呢，基本上呢我们对神学定义呢，我觉得应该包括有四个要素。很重要的四个要素，第一个呢，这个神学里面呢，这个神学应该要圣经化，因为呢，以神学研究呢，主要是以圣经呢为内容，主要是以圣经为内容，探讨里面所记载的真理启示，探讨里面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探讨里面所记载的这个社会文化的情形，探讨里面所记载的人物等等这些呢，所以呢，神学研究呢，主要是以圣经为内容，所以呢，神学本身呢，应该要圣经化。要圣经化，还有呢，神学呢的研究呢是一种 methodology， 是一种方法，所以呢研究这个神学呢，这个、神学本身呢应该要系统化，要把它系统化，着重在这个圣经的完整性的研究。那么在过去呢，曾经出现过一些，现在也有一些呢断章取义的情形，一些灵异化的情形呢。个人随着自己的喜好，挑选性的把经文拿出来支持自己的想法啊，这些事情呢实在是很多很多。这个给我们发现的是什么？忽略了这个系统化的原则，所以常常就会出现这种断章取义的情形。所以神学研究呢，我们要从整本的圣经呢去看这本圣经里面的启示，它里面的思想是怎么一回事情。好，所以呢，神学的这个定义里头呢，第二个很重要的要素呢，就是要把它系统化，要把它系统化。第三个呢，就是要现代化。神学的研究呢，不能够脱离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能只谈，但是呢，跟这个时代的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的神学呢，是一种啊，叫做什么？好，我一下子想不出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它。是一种好像很封闭的一种学问， 但是我们今天研究神学呢，神学是应该可以放到今天的社会所发生的问题上面的去讨论的。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神学的研究，把神学呢跟今天的时代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呢，可以透视今天时代的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所以呢，神学呢要现代化，要现代化。最后一个呢，神学呢要实用化。我们呢读了老半天的神学呢，不能够跟我们的生活呢脱节。神学跟我们的信仰生 ，yes。
刚刚你那一点，有时候会产生那个误会的，就是应用到现代化，有些人就把圣经现代化。我想你意思就是说，我们用圣经的原则，然后能够来透视今天的问题，这个原则不改变。
Yeah. 对。而不是呢，这个要现代化了，就把圣经现代化掉了，哎，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等一下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自由派的神学的问题，啊，这里面呢有一些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最后一个呢，就第四个就是实用化。我们呢不能够研究神学呢，这个神学跟我们的信仰生活呢没有关系。神学跟信仰生活是一体的。研究神学就要把所得的理论呢，把它应用在各种不同的生活的内容的当中。啊，那么这个就是呢，啊，神学的定义里面呢四个很重要的要素。第一个呢就是圣经化、系统化、现代化、实用化。那么讲到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到底神学研究呢，到底是神学这个东西到底是人的话还是神的话？啊？是人的话还是神的话？我没有关系啊，这个没有什么讲对讲错了，是一起。神学的理论呢，会不会像科学一样会改变？有可能，会。
因为神学是一个是人对圣经的一个 interpretation，
嗯，
而且你看各个派的不同的神学，它就有不同的东西在。
嗯，所以呢，神学这个东西呢，我们不要把它绝对化。很重要的，不能把神学的东西呢绝对化，因为把神学的东西绝对化的话呢，那神学出来的东西就是圣经了。但是呢，我们呢发现呢，其实不可以。过去就是自由派有很多呢，就是有这样的思想，到最后他的东西呢是绝对化了，圣经放到一边去了，放到一边去了。所以神学这个东西呢，我们把它研究呢，我们是要去更系统的了解圣经。那么更加的去聊啊，比较深度的一点的去研究圣经，但是它仍然不是圣经，它仍然不是圣经，所以神学的东西呢是会改变的，是会改变。那么这个呢，我最开始呢跟我们大家谈到这个有关于神学的定义方面呢啊，就谈到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关于神学啊这一个词呢，我们。不是神学定义改变，神学的内容会改变。
但是如果神学是基于圣经上面，圣经有很多某些的原则是不会改变。
嗯，
那你如果说它会改变的话，只是因为人的 interpretation 不一样。
嗯，
还是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社会里面，人看圣经的角度不一样，就把圣经他们的定义改变了。就他们人把它改变了，就变成神学，这样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还不是很了解你的问题。
你说 OK， 神学是非常的在圣经里面的，
嗯，
是研究圣经。如果你说圣经的内容可以随着时间而改变，就是说人在看圣经的时候是随着时代而改变他对圣经的看法，
嗯，
不会这样说。
圣经的解释哈，圣经的解释呢？啊，我们发现呢，每一个时代呢，有一个每一个时代不同的强调点。当那个时代的环境呢，是那个样子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些呢神学的东西出来。那一些神学的东西呢，过了一些时间之后，不一定呢再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所以神学常常会有一些新的这个看法出现。要不然呢，神学那 PhD 的学生呢就没有东西可以学了，他就没有东西可以学了。那么至于说呢，神学里面呢，照理 照到目前为止呢，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呢，我们等一下谈到一些有关于历史神学的问题呢，会帮助我们去了解，在神学今天有很多东西呢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东西。我不敢讲说那个是圣经，但是我敢说这些基本的东西呢是非常重要的根本，我们必须要守住的。
你刚才提到那一点，你说有各个时代不同的需要，所以神学会改变。我自己的感觉是，那个是人把他圣经解释到他们自己的用法上面去了。
嗯，
那个并不代表是圣经本身真正的真意在里面。
嗯，
比如他可能在一个，比如说可能在大陆这个现在六四这段时间，那么有人就说看圣经的结果，我觉得是这样。可是你再过一百年以后，你一看那些人，他们的可能当时他的视角很狭窄，他并没有完全按照整本圣经来了解当时的事情，所以他说出一套来，当事人听得很愉快，可是事实上不一定是对的。我是
呀，没有错。所以呢，在第这个自从文艺复兴之后呢，这个自由派神学的出现呢，就是当时候的，因为整个的风气呢，啊，从那种封闭的思想里面跳出来呢，哇，大家都受到了影响，神学家也受到影响，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自由派的神学，出现就是这样的。而这些自由派的神学呢，以自己的理性为中心去探讨上帝的话语，那么呢，觉得凡是通不过理性的呢，他就不接受，所以呢，就慢慢的就脱离了这个圣经。啊，一些很基本的这个真理，那么我等一下呢再跟我们大家详细的谈这一方面啊。因为呢这个神学东西的内容很多啊，我今天就是很简单，很所谓的简介，就是简简单单的介绍，也是这个简恶的讲一讲哈，简恶讲一讲。所以而且呢我要讲的就还要声明一点，就是我不一定完全了解哈，不一定完全了解这个神学的问题，因为呢太多太多，也太复杂。那么我下面呢我要跟大家主要谈说，在神学院里面呢，跟这些神学的 training 到底在哪几个很重要的 field 里面呢啊，在研究。那么呢，在神学研究的这个 field 里面呢啊，大概有四个领域哈，四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呢就是圣经神学，第二个领域呢是系统神学，第三个领域呢是历史神学，第四个领域呢是实践神学。我那个上面写的是教牧神学，我想把它改成实践神学会比较啊合适一点哈。
实践就是说是
practical 呀、yeah。圣经神学呢，它是一种 methodology， 是一种研究圣经的方式。圣经神学呢，是从圣经的本身去探讨某一段圣经所记载这个历史的时期的神学思想啊。比如说，我们呢，等一下我在今天下午会用很实际的跟我们来想这方面的问题，会想到说，在神创造的那段时间。那么创世纪前三章的神学思想到底是什么？研究那一段时期的中心信息，这个呢叫做圣经神学。还有呢，研究某一位作者的神学思想，圣经的某一位作者的神学思想，那么呢这也是圣经神学。比如说保罗的神学思想是什么，彼得的神学思想是什么，约翰的神学思想是什么，他们都有不一样的神学思想。那么研究他们呢这些作者的思想呢，这个是属于圣经神学的范围。那么圣经神学呢，跟圣经神学很密切关系的一个学科呢，叫做呢释经学。怎么样去解释圣经的这个方法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那么释经学是什么呢？圣经的释义呢，就是要从圣经原文的字义，从圣经的这个文法来加以探讨分析，去了解圣经的经文呢到底应该怎么解释才是最正确的。那么这个叫做呢圣经的这个解释方面的这个学问，把这个圣经解释所得的结果，使我们能够在某一个圣经作者的思想呢能够有更清楚系统的了解， 或者是对圣经当中某一段时期的历史，上帝有什么样的启示教训呢？那一段历史的当中有什么样的中心信息？经过这个解释完之后呢，把它系统化的整理出来，加以陈述，那么从当中呢，我们可能会获得一些教义性的结果出来。那么这个是圣经神学的目的。比如说我们研究保罗的思想，保罗呢，他总共写了13本的这个新约的书卷。那么这13卷书卷里面，保罗的思想的重点到底是什么？我们去研究它。那么在研究的当中呢，会牵扯到保罗这个人的生活背景，那个时候的社会问题，那个时候的文化问题，这些呢都跟保罗呢的思想都有关系的，然后把它研究出来。或者是说呢，从保罗思想当中的某一点去研究，比如说保罗对末世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保罗呢对救恩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把它研究在那一点上面把它系统化。那么这个呢就是圣经神学，叫做圣经神学。所以在研圣经神学的重要性呢，是使我们呢在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不会忽略了历史社会的背景呢来研究它，那么可以帮助我们呢了解在某一段时段的这个教义的重点到底是什么。而且在研究圣经神学的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到圣经的末世呢，这个 inspiration 这件事情呢，应该怎么去看它？因为呢，今天对于圣经的这个 inspiration 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有的人是说呢，是机械式的末世论，就是说呢，这个神呢告诉他一句话，他就写一句话；神叫他一撇，他就一撇；叫他两撇，他就两撇。完全没有作者本身的这个他的性格他的特性的存在在那里头。但是研究圣经神学给我们发现呢，这个 inspiration 呢，其实神是容许圣经的作者有他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在里头。你像保罗所写的这个书信，保罗是一个很有受过教育的人，所以他的文笔很漂亮。那你像这个彼得约翰呢，文华呢就错误一大堆。神呢容许他们呢有他们个人的风格呢在那里头，有他们的限制呢在里头。但是在这他们的风格、他们独特的性格限制的里面呢，经过神的保守，写出来的东西呢是没有错误的。这个叫做 inspiration， 叫做末世啊，圣经的末世。所以研究圣经神学的时候呢，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这个真正应该怎么样去看圣经的末世啊，到底是怎么样去看它。这是第一个范围哈，我们应该注意一下哈。55分的时候跟我提醒一下，要吃饭啊。那么第二个范围呢是系统神学。系统神学呢又是另外一种 methodology， 另外一种 methodology。 我刚刚讲到圣经神学是某一段的时期某一位的作者，但是系统神学是从整本圣经去研究，从整本圣经去研究。那么圣经神学是比较呢这个释义性的，释义性就是圣经解释性的。那么系统神学呢是比较哲学性的，是比较哲学性。除了用圣经之外呢，他也用一些其他的材料，然后用很严密的逻辑的方式呢，从整本圣经的真理呢把它建立起系统化一个合乎圣经的这种教义出来。这个叫做系统神学。我们比如说谈到这个有关于神这个很重要的 doctrine 神，那么我们就从整本的圣经里面有关于神的探讨就把它拿出来，结果我们发现呢，神是有位格的，神是神的属性到底是哪一些等等等等，这一些内容，这个就是系统神学，叫系统神学。谈到人，谈到这个救恩，谈到教会啊，这些呢从整本圣经里面来看，那么这个叫做系统神学。圣经本身呢，它不是一本教义的大纲，但是呢，系统神学者可以把圣经呢，把它拟成一本教义的大纲。所以，有关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系统神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使我们可以很有系统的知道说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信什么。那么，系统神学呢，有一个好处，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一套的防卫系统。我们知道呢，有一些异教或者是异端呢对我们的攻击，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回答，怎么样去看穿这些异端的错误到底在哪里，怎么样呢去回答这些异教对我们的为难。系统神学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我们呢对我们自己的信仰有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基础，一个很根本的基础，是吧？这个就是系统神学。我想到了今天下午我们在实际再来看的时候，我们会更清楚哈它的特性差别到底在哪里。那么历史神学呢，第三个范围历史神学主要是在研究基督教神学的发展的形成跟它的演变。基督教的教义在历史的当中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好，今天说我们相信神，神是无所不能，神是无所不知的啊、神呢又是这个全能啊、又是这个永远的。这些教义的形成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有一段时期，有一段时期。那么它的这个发展的形成跟演变的这个情形是怎么样？就是历史神学呢所研究的范围。在历史的当中呢，对于啊像基督的教义、神的教义、罪的教义，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讨论？那么历史神学呢，跟教会历史是不一样，跟教会历史是不一样。教会历史是研究呢跟教会发展有关的一些外在的问题，像罗马皇帝他归正教会之后呢，对教会发展的影响是什么？这是教会历史研究的范围。那么历史神学是研究呢，比如说呢，像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教会出现异端，教会怎么样去抵挡异端？教会要去抵挡异端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套自己的东西出来。这个发展的过程呢，我们去研究它，这个叫做历史神学。历史神学，所以呢，历史神学呢，常常谈到了这些基本信仰的问题，像基督教思想史，啊，就是讲到呢，基督教的这些思想的这个。在这个历史历代以来是怎么发展的，那么这个就是历史神学的范围。那么通常呢，历史神学大概分成有四个时期哈，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就是在叫做所谓的初期，是在主耶稣升天之后，一直到西元590年左右。那么这一段时期呢，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有关于这个教父的思想。那么这些教父呢，是跟使徒时代的人是最接近的人。那么这些教父们曾经讨论过一些很重要的神学论题，像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啊救恩的问题等等这一些。那么在第一世纪开始的时候呢，基督教的信仰呢产生了一些变化，异端呢进入到教会里面来。你看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发现呢，在圣经里面有犹太主义，保罗呢一天到晚就是被这些犹太主义的人呢一天到晚追。那么呢，还有呢，保罗也面对了这个诺斯底主义，就是所谓的智慧派。啊，他们呢，这个诺斯底是把这个世界分成呢善与恶，用二元论呢来看这个宇宙。那么讨论到这个善的啊，善呢跟恶是不能在一起的。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呢，耶稣基督的这个道成肉身呢就有问题，因为他觉得一个至善的神怎么会取了一个有罪恶的身体而成为人？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影响了什么？影响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理。所以教会怎么样去 deal 去处理这样的问题？那么耶稣基督呢，那个时候也讨论到这个像诺斯底有两派。啊，善恶。那么另外一派就讲说，既然呢身体是恶的，那么要怎么办呢？有一个是说呢，是放纵。啊，你就尽量的放纵，反正身体是恶的嘛，把它放纵，破坏它。另外一种呢，就是说要禁欲，要刻苦，来呢抵挡你身体这个恶的本质。所以这些呢，用着人的智慧呢，要去看这个信仰的问题呢，就在教会里面呢，就叫做所谓的异端。那么在那个时期呢。教会呢就要开大公会议来讨论异端的问题，结果呢教会就制定了各种的信经作为一个衡量的准则，而且在这样的情形的底下呢，促成了新约正典的形成。我们今天的圣经呢27卷，它的形成呢是被逼出来的。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没有所谓的新约圣经27本，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派别叫做马吉安，他为了要呢去支持他自己的想法，他就呢选了保罗的书信还有其中的几卷 来支持他的想法，那其他的呢他就不采用。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呢就觉得这样子不行了，这样子不行，所以呢教会就开始思想，到底哪几本当时在通行的那几本的书信里面，到底哪几本才是真正神的话语。所以教会呢就开大公会议，在那里呢很严肃的去面对当时候的各种的书卷，去讨论到底哪一本才能够成为神的话语。所以呢这个圣经，因为圣经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呢被逼出来了，被逼出来。所以呢我是觉得研究这个历史神学，研究这些神学思想的形成跟演变呢，对我们今天体认我们今天所接受的教义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发现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教义这个 doctrine 不是几个人决定的，是上帝在历史的当中呢透过一些真理的战术呢用了他们的胜利去把它维护过来的，不是一天两天呢而形成的。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过程之后呢，我们对自己呢应该怎么样去看我们所信的，我们会更有信心，而会更加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那么再来呢就谈到这个中世纪的中世纪是590年到1517年。中世纪我们常又把它叫做什么黑暗时期哈，黑暗时期，因为教会腐败，所以呢引起了马丁路德的改革。那么许多的这个天主教的教义呢是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所制定的，像这个炼狱的观念，像玛利亚祷告，像圣徒祷告，神父呢所独身啊，圣餐的这个辩执说，还有向神父告解，念珠圣礼，这些呢都是在中世纪的时候所形成的东西。我们需要去探讨为什么会形成这些。那么后来第三个时期就是改革时期，就是从1517年到1750年。改革呢是开始于马丁路德，他在1517年的10月31号在德国威登堡的教堂的外面呢贴上了反对天主教的95条，诉说天主教的错误到底是在哪里。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做改革时期。那么马丁路德强调的重点是什么？是人得救是因着信，不是跟我们的行为呢有关系的。因为当初天主教卖赎罪券啊，那有钱的人就上天堂了，没钱的人怎么办呢？马丁路德人他自己呢在研究罗马书的当中呢，他发现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符合神的话语。所以呢他呢强调这个人是因信而得救。那么他也强调人人皆祭司，耶稣基督成为了神跟人之间的中保，靠着耶稣基督人人都可以亲近神，不需要透过神父。那么他也强调呢圣经是唯一的权威，那个时候天主教是不准人读圣经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信徒呢到底这个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神父讲的就是对了。神父告诉你这样子，神父只有神父才有这个权利解释圣经，所以他讲的呢就是对的，他讲了你就跟着去做。但是马丁路德觉得不是，圣经是唯一的权威，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真正去认识到神到底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透过神父来告诉我们。所以呢当时候天主教偏离了基本信仰的道路，所以呢马丁路德就起来改革。而在改革的时期的同时呢出现了很多具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像加尔文、迟运理等等这些。那么这些神学家呢所带来的神学问题到今天还有很多没有办法解决。像加尔文讲到的是这个预定论，那么讲到人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呢这个 Arminian 这一派呢就觉得说不是啊，圣经有很多讲说你要是怎么样的话你就会 lose 你的救恩啊，所以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谈，因为这个已经谈了300多年了还是没有结果哈，还是没有结果。我让我们知道改革时期就是有这些神学思想的发展。那么现代最后一个时期就是现代时期，从1750年一直到现在。现代时期呢是因为开始于这个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呢就是以人为中心以理性为依归的一种时代的思潮。那么18世纪的神学家呢受他的影响很大，自由派的神学就因此而产生，因此而产生。那么这是呢有关于历史神学的这个内容。
请问你在第4个时期信了什么？
现代。
现代。
哎呀，现代时期。 1750呀。最后一个呢，我是跟大家谈谈这个实践神学。实践神学呢，在神学院里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课程，一个很重要，不是课程，一个很重要的范围，一个很重要的范围。实践神学呢，就是以圣经神学、系统神学为基础，去思考教会呢以信仰生活的一些表达，以圣经神学、系统神学为基础去思想，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应该怎么表达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应该怎么去表达我们的信仰。所以呢，实践神学其实也就是基督徒的侍奉和生活的一种神学的反省。今天我们的生活呢，说实在样样呢，我们都要做神学反省。那么这样子呢，就使得我们呢所行所做的就能够更加合乎呢这个我们的信仰。那么实践神学的内容呢，包含了很广，比如像宣教、这个布道、讲道、崇拜、教会增长、教会管理、宗教教育、教会音乐、协谈，这些呢都可以归纳在实践神学的里面。每一样每一样的事工呢，都是属于这个实践神学的范围。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崇拜，啊，不是去了那里，反正排一排唱诗歌、祷告啊、奉献，排一排之后呢，我们呢就 follow 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呢，然后我们就崇拜神。不是，即使在这个编排这个啊节目的时候呢，都有一些神学的意义在里头的，有一些神学的意义在里头。你看呢，这个我们看见唱诗歌，我们是向谁唱呢？向神祷告是向谁祷告呢？向神祷告。那么讲道呢是什么？神的话呢给我们。所以你发现那个崇拜其实是怎么样？它的神学意义在哪？在人跟神之间怎么样？有一个交流。所以崇拜呢，不是去那里聚会呢，大家热闹啊，这个情绪发泄一下或怎么样？不是，崇拜到了，在崇拜的当中呢，事实上，那神学的意义在人跟神之间呢交流。神创造人的目的在哪里？希望人跟他怎么样沟通。神希望人跟他呢讲话，神希望呢也把他的意思呢表达给我们。所以这个崇拜的意义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谈到崇拜的时候，崇拜里面有很深的神学意义在里面。那么谈到这个 counseling， 为什么有这个叫做 pastoral counseling， 跟这个社会工作的 counseling 不一样在哪里？因为这个社会工作的这个 counseling 就是解决人的情绪心理的问题，但是呢 pastoral counseling 呢，除了解决人的情绪心理问题之外，还要解决他的心灵的问题。所以呢，在医院里面有一种医治叫做完整的医治。这个观念呢，在西方比较被接受，在东方现在还不普遍了。医院里面有这个 chaplain， 在台湾呢，现在是很慢。那么在西方呢，几乎每个医院，不管它是不是宗教医院，它都有这个 chaplain， 因为它发现到呢，人的心灵呢需要，同时的除了肉体的医治之外，心灵也需要医治。那个这个不是心理医治，是心灵的医治，借着这个心灵意志呢，要把一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心里面呢真正得到神的安慰，真正得到神的赦免。这个叫做 pastoral counseling。那么这个呢，都是从神学的反省之内呢所发展出来的事工，所以这个叫做实践神学，叫实践神学。好，那么我就把这个大致上呢，啊，神学院里面的牧师呢所受的这一些 training 的这几个很重要的 fear 啊，我就再这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刚刚这位姊妹你说为什么牧师要去读神学，我不晓得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哈。那没有读 yes，
那个神学院里还有很多其他的课程，还有什么神学教育啊，那些你可以简单讲一下。
什么神学教育？
有些人他并不想要去做牧师，他要去做神学教育这方面的事情。
你是说 Christian education？是说做主路学、成人主路学或什么那一类的，还是
有好几个有那个什么有好几个 degree， 这个不同的 degree
啊哈，
它有不同的 track。
嗯哼， 哦，不同纯，那只是 emphasize 你要将来在哪一方面侍奉。比如说你如果要做 campus ministry， 那么除了基本的这些神学的 training 之外，特别 training 在学校里面呢，怎么样跟这些同学之间的这个校园里面的工作应该怎么做。那么比如说这个要做宣教师的，他应该去了解这个双文化的问题。那像这个要做布道的，又另外一个 training。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像教会的历史、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啊，一些呢这个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Old Testament 这些，还有 Christian ethic 这些很基本的东西，你通常要 take， 然后再去读你将来要侍奉的那一方面的专门的。像这个赵约翰牧师，他以前是学这个戏剧电影的，那么如果他要在广播的方面呢侍奉神的话，那是一个很好的。他有很好这些基础，那么神学院呢也有这方面的训练，有这方面的训练。文字工作也是一样，就看你的负担还有你的恩赐到底在哪里。
问题想请教，因为你刚刚所谈的这四个，你觉得像在一个教会里面哈，你要开一个查经班，比方说礼拜五的查经班，或是礼拜天的主日学，你觉得应该包括哪一些的内容？是也包括掉说在神学的一些知识，弟兄姐妹基本上一定要知道，哎，我们生活上也能够顾虑得到了，在各方面你觉得说我们应该着重的是有哪一些应该？
哦，这个哈，我是希望说要侍奉的人自己本身呢多多的读圣经。我觉得如果没有读神学哈，是不是没有读神学就不能侍奉呢？不见得。因为呢神自己训练我们，神学呢不是说去让人家训练之后就可以带人，不见得。有的有神学读到没有神学都有啊，读到最后没有神了、啊、也有。所以读神学院不是保证说呢一定就可以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工人，其实是看这个人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呢自己本身好好的读圣经，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的书籍，如果真有心要侍奉的话呢，这方面的权柄是不能缺少，自己权柄自己。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去读神学，那么有很好的书呢你可以看，自己呢真的跟神的关系呢维持得好，那我想这样子呢你慢慢的从侍奉的当中也可以学习到一些技巧的问题啦，一些基本教育的问题慢慢都可以 pick up， 那你这样就可以慢慢的 improve 你的侍奉。所以不一定是说要读神学才能侍奉，不一定，不一定。
那你认为我们哪一种的解经方面的书我们是一定要必备？假如说你要自己自修的话，
解经的书啊，
你自己毕竟你自己就像你讲你自己要读要研究哈、但是你总是有需要这种帮助你的这种工具嘛。
工具书是这样的，如果说像解经方面，我是比较像我现在在教会带查经啊，我很少看解经书，我自己先看，自己先看，自己先有心得，把它做笔记做下来，然后呢就跟弟兄姊妹分享，碰到不能问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才去看解经书，参考别人的意见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看解经书呢一看呢、我们就被影响了，你讲的是讲他的东西，不是讲自己的东西。我们查经的是要查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而不是去查别人的东西。这是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但是不是说看解经书不对，不是，那是一个参考，而最基本的还是我们自己读出来的东西。
这个我知道、但是据我知道现在很多的一些书有的是很不错但是有的已经听说有一些为了要出书为了要赚钱，他们东抄抄西抄抄，可能误自己也误的下一代的这些羊。那今天我们还不是这么成熟的，今天到了书摊，我要怎么去选择这本书能够帮助我？将来我们带领查经的人，我们也不要瞎子领瞎子，你懂我意思吗？当然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先有所领受，跟神之间这种是最基本的。但问题就是这工具书我们要怎么样来选择？因为当我们比方说现在我们去，我们真的不知道哪一本是好，哪一本是坏。只有说像你们在这个 这方面的侍奉，你们知道了哪一个时代好，哪一个时代不好，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嗯嗯，这个说实在很难跟你讲说到底哪一本啊，很难讲，很难很难。
就像你讲，有的神学读到后来根本没有神了，后来这些人出来，他也是去弄了一些书出来，
对，
管了一些书。那今天这些书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会去买的？那这些基督徒是不是会受害？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呢？那你是不是就是说牧师应该有这个责任帮助我们这些信徒呢？
嗯嗯，
说明可以问看那个今天的主讲老师，可以让他给我们开个书单，比如说我们书记介绍可以在那个。
这个。哪一本书比较好？说实在，我很难跟你讲哪一本书比较好，因为呢，每一本书呢都有它不同的特色。像我们在读神学院里面买书哈，有时候买书呢不是这一本书很好，是因为它的某一点很好，其他的实在是不行，就是只有某一点很好，所以买来用啊。那你说整本书呢很好，但是如果像解经书方面呢，我是建议你不要买一个人写的了。